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1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2月18日至2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时间。首先请听重要时事。12月21日，神韵纽约艺术团来到巡回演出的第二站，在美国德州休斯顿著名的琼斯表演艺术剧院隆重登场。资深芭蕾编舞家 Linda 表示，神韵展现的中国舞不仅丰富多元，而且传神易懂，节奏感很强，就像我们这样不知道中国故事背景的西方人，也完全能够通过神韵艺术家的肢体动作、表情、眼神、舞蹈表现等理解故事的内容和要传达的信息，也能够感受到中国具有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征。他说，神韵展现的中国舞非常美，妙不可言，既能抒情又能叙事，与音乐、道具、背景等紧密结合，能够充分表现细腻的思想和丰富复杂的故事。那些优美的动作、姿态，包括那些高难度的技巧表演，表现出中国人的美丽、勇敢和品格力量。舞蹈学校 Cookie Jones 的创办人、艺术总监库基乔非常喜欢神韵晚会。他说，虽然我是跳西方舞蹈的，但我现在非常喜欢中国古典舞。神韵舞蹈演员展现的中国古典舞非常美丽，而且他们很好地运用了精湛的技巧和高超技艺，表现思想情感和精神面貌，以及舞蹈的内容和内涵。神韵演员舞蹈技艺非常高超，不仅整体跳得很好，编排好，而且每一位演员都跳得非常好。琼斯剧院经理麦克·毕肖尔特表示，这是神韵艺术团第二次光临琼斯剧院，我们感到非常荣幸，我们也希望神韵年年来，成为休斯顿圣诞传统。他说，神韵演出非常美，舞蹈、歌曲、服装都很美，这是一个壮观的演出，给人们带来美好和希望。休斯顿南边城市斯坦福市市长史加斯勒看完演出后，对神韵所体现的文化底蕴赞叹不已。他说，整场演出令人目不暇接，几千年中华文化、民俗民风历历在目，这种源远流长的文化积淀和历史积累带给人的深度震撼是西方文明无法比拟的。从人类如何起源，一直到当今社会现实中的压迫，对西方人来说的确独具一格，这也是演出非常吸引我的地方。这场晚会不仅仅是娱乐，它也在向人们传播善良的信息。美国国会众议员艾尔格林的亚裔助理谭秋晴夫妇观看了21日版的神韵演出。谭秋晴女士是休斯顿亚裔商会前主席，他谈到神韵的观感说，非常好，服装、舞台设计、天幕背景很棒，我非常喜欢，有很多中国传统的歌唱和舞蹈，美国人叹为观止， 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很骄傲。神韵把中国的传统表演得那么好。神韵艺术团2009年度的巡演跨越五大洲，在100多个城市演出315场，现场观众达80多万。据悉，神韵艺术团的发言人近日表示，2010年度神韵巡回演出的规模会达到创纪录的400场。今年神韵艺术团再次扩大规模，以三个艺术团、三个现场伴奏乐队进行巡回演出。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2010全球巡演拉开序幕，阿根廷联邦法官裁决逮捕江泽民、罗干，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神韵2010全球巡演拉开序幕，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2009年12月19日在美国乔治亚州奥古斯塔市的贝尔会堂拉开了2010年全球巡演的序幕。纯善纯美的歌舞节目，全新原创的精彩作品，带领观众畅游中华神传文化的源远长流，体悟正统艺术的博大精深。在现场就有观众表示，实在是太震撼了，太感动了。奥古斯塔州立大学的教授杰拉德·约翰逊与妻子一起来观看演出后说，我非常喜欢这个演出，这个演出中的舞蹈动作优雅流畅，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飘比蹦跳奔跑更能表现生命，因为生命中有流畅也有主制，以优雅的飘来面对人生诸事才是生命的常态。他说，生活中有顺畅，有挣扎，有竞争，这些舞蹈中表现的是宁静的生活应有的态度，演出深深打动了我。在演出后的贵宾招待会上，上校级军官拉金先生特地为主办方颁发了来自军方的感恩状。拉金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神韵演出带给他太多的震撼，太美妙了，能看见这种文化和历史的刹那实在是不可置信，舞蹈动作和视觉给人的印象美妙，演出传递的信息也是相当令人感动，我非常喜欢这个演出。曾经多次到中国进行人文摄影创作的知名摄影家郎里同妻子一同穿着一身传统的中国唐装前来观看神韵纽约艺术团在奥古斯塔市的第二场演出。李表示，从演出中感到了很大的震撼，非常震撼，非常令人鼓舞。我喜欢乐队演奏的协调，演员舞姿的精确，敬业的精神和技术的精湛，而且始终如一，文化中的历史性强，人的礼貌和景色都很好。郎里赞叹神韵演出美不胜收，我希望所有没看过这场演出的人有机会一定欣赏这一传统文化的精华，亲身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美丽。阿根廷联邦法官裁决逮捕江泽民、罗干。经过四年调查，12月17日，阿根廷联邦法院第九庭法官奥克达比奥·阿拉奥兹·拉马德里作出一项深具历史意义的裁决，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610办公室头目罗干因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而下令阿根廷联邦警察局、国际刑警部逮捕该两名中共高级官员。在长达142页的法律文书中，法官详细评估了中共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江泽民、罗干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拉马德里法官在裁决书中写道，在这个旨在铲除法轮功的运动中，毒打、酷刑、绑架、死亡、洗脑、心理折磨成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家常便饭，实施的群体灭绝政策中采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对人的生命和人类尊严是极大的蔑视。法官强调，他在审理此案中运用的是普遍管辖原则。他在文件中说，在这个案件中，针对被告被控的罪责，其在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中，受害人之多以及精神残害之重，必须运用普遍管辖原则。2005年12月12日，罗干在阿根廷访问期间， 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会长傅里伟女士委任阿根廷律师阿多夫·卡萨巴尔·埃拉斯及阿拉杭德罗·顾伊尔莫·高斯于联邦刑事及惩治庭第九法庭控告罗干犯下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此案被阿根廷联邦法院受理，并由该庭法官奥克达比奥·阿拉奥兹·拉马德里负责审理。来自不同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前往阿根廷出庭作证，非法轮功学员也前往阿根廷作证，如来自加拿大的乔高先生及麦塔斯博士。自2006年4月3日至2008年3月26日，法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联邦法庭上收集了九个证人的证言。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法官认定罗干的上司江泽民是对法轮功迫害的最初发动者，因此把江泽民加入案件中一并审理，其迫害事实也被加进卷中，和罗干一样被控诉同样的罪名。此案件几经周折，在审理过程中，中共用尽各种手段进行干扰，包括对原告律师施压，但是都未能阻止案件审理的进行。拉马德里法官历经四年的调查取证，做出逮捕江罗受审的裁决。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会长傅里伟女士表示，江泽民和罗干在迫害法轮功中犯下的罪恶可谓罄竹难书，但是在中国，法律和司法都在中共的淫威下堕落成为迫害工具，助纣为虐。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非常欣慰地看到阿根廷法官的义举以及正义战胜邪恶的永恒真理在国际社会里彰显。路透社12月22日报道，阿根廷法官拉马德里下令逮捕中共前主席江泽民和其他中共高官，罪名是他们因迫害法轮功而犯下反人类罪。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77岁老人周瑞环一家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她与丈夫及七个孩子轮番被绑架入狱，少则被非法拘留几天，多则被非法劳教判刑几年。2001年，一家人同时五人被非法关押，丈夫赵殿斌两次被酷刑迫害、非法拘留，于2007年3月含冤离世。今年5月6日，不法警察分两帮，一帮直奔大法弟子周瑞环家抢劫，一帮直奔周瑞环的儿子赵红海的商店绑架。10月1日，恶党居委会又上门砸门，周瑞环老人身体状况再次下滑，于10月26日离世。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中共协党不法人员于2009年12月8日晚到9日早晨调动恶警绑架了十多名法轮功学员，主要在县城、二鹏电子镇同心矿地区、桓仁镇上古城村等地区，详细情况待查。
中共邪恶，唤醒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报道。12月20日为澳门第三任特首就职日，中共党魁胡锦涛到访澳门。澳门法轮功学员这两天在澳门最热闹的步行街玫瑰堂前地举行集会，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呼吁将江泽民等迫害元凶绳之以法。澳门法轮功学员打出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真善人及解体中共、停止迫害等横幅，大批大陆游客围观，纷纷取出照相机拍照及主动向学员取阅真相资料。台湾中央广播电台12月15日报道，正在台湾访问的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光春15日被台湾法轮大法学会递状控告迫害法轮功学员，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已受理。学会理事张清溪呼吁检察官立即开庭传唤徐光春。12月12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公布了一位证人的证词，讲述了其在2002年亲身参与对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器官时现场的情况。 对此，国际人权组织人权无疆界主任威利福泰于12月17日表示，这种暴行是国际人权宣言所禁止的，应将所有参与活摘器官的元凶绳之以法。福泰先生说，我们全力支持法轮功学员采取的这种法律手段，非暴力的人权抗争的办法。此外，还有来自国际大社、人权观察和其他很多组织的支持。针对那些中共的领导，第一步也是要依据普世管辖原则，确认他们对法轮功学员所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内蒙古通辽市大法弟子田福金，原是通辽市皮件厂技术科长、副厂长，一家人善良、诚实、谦和，只因兼修大法、真善忍、做好人，全家均遭迫害。一个刚刚释放回来，另一个又被中共协党人员绑架进去，一家六口人累计被非法关押的时间超过30年。田福金本人先后被非法关押近7年的时间。今年12月14日，59岁的大法弟子田福金在宝安昭监狱医院含冤离世，狱方称是突发脑出血。田福金被劫持到宝安昭监狱一年多的时间里，狱方不让家人探视，也不让他与家人联系，只打过一次电话。四川米易县法院60岁的高龙英被绑架关押达9次之多，曾两次被非法劳教，今年9月3日被非法判5年，在四川成都龙泉驿女子监狱遭受迫害。高龙英母女三人均被中共恶党非法关押在龙泉驿监狱遭受迫害，高龙英和两个女儿多次遭绑架关押。
12月21日，大法弟子纪宝山的家属、其母、岳父及其妻子携三岁儿子等人去哈市呼兰监狱要人。上午10时许进入呼兰监狱，见到教改科长陈维强、监狱医院某队姓南的队长。纪宝山现在全身浮肿、长疥，并患有肺结核病状，现在监狱医院。陈维强要求家属出钱配合给纪宝山做 CT 等各项检查。家里从纪宝山被劫持后一贫如洗，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生活都靠好心人帮助，否则无法维持，更没有钱给监狱。纪宝山老母亲近70岁老人，一路晕车呕吐，好不容易到监狱，狱方还拒绝接见，无奈老母只好在监狱附近旅店住宿，等待与儿子相见。只要纪宝山不回家，家属绝不放弃去监狱要人。望见到此消息的大法弟子对此事给予关注，请国内外各界正义人士给予声援。从10月末到12月13日，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公安分局伙同各派出所，对大杨树镇以及大杨树镇周边各村屯的大法弟子进行绑架和抄家。近期大杨树公安分局已绑架的大法弟子有十几人，有好几人被迫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据悉，有的大法弟子被绑架到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看守所非法关押，有的被绑架到大杨树公安分局非法审讯四五个小时才放人。12月12日上午10点左右，大杨树公安分局伙同揭西派出所片警德能山绑架了前进村二队的大法弟子曹继海，抢走大法资料。曹继海现在被非法关押在阿里河镇第一看守所。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 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天津蓟县大法弟子郝银于今年10月26日晚被当地恶警劫持，郝银的三个女儿去要人，遭到看守所和派出所警察刁难和推搡，不让见人。此前三个孩子的母亲高艳娥已被非法判刑3年，现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女子监狱，已被迫害的一只眼睛失明，一只耳朵失聪。数日后，即10月26日晚，郝银再次被蓟县国保因溜派出所劫持到蓟县看守所。一个月后，他们再到看守所给爸爸送钱，看守所说没有此人，派出所的人也说不知道在哪儿，孩子们跑了几百里地都没找到。他们再次来到蓟县看守所，看守所强硬推脱，说他们没责任告诉人在哪里，又叫来武警多人和派出所警察，又推又搡，连拉带拽，哄孩子们出去。而办案单位也推来推去，谁都不敢面对，不知这里隐藏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丑恶。有内部消息透露，郝银被打得很厉害，请善良的知情人士提供郝银的消息和下落。河南焦作大法弟子王小青，女，50多岁，今年5月发放真相资料时被恶人诬陷绑架到民主派出所，恶警把王小青送看守所，看守所拒收。次日，恶警企图敲诈家属5000元，家属拒绝不交，王小青随家人回到家中。之后不久，恶警曾2次到王小青家中，扬言要绑架王小青，非法劳教，未遂。今年12月15日上午，焦作市公安局解放公安分局恶警4人闯入王小青家中，企图绑架王小青，非法劳教。王小青家人奋力拦住恶警，保护王小青走脱。与手写真相纸币的同修交流，近期本地区出现部分字体大而不工整的真相币，还有的整面纸币写得密密麻麻，显得很乱的真相币引起世人的反感，这样救不了众生，反而起了反作用。在此借明慧一角提醒同修，在纸币上手写真相短语的同修最好用隶书字书写，字工整秀丽，保持票面清洁美观，简明扼要，最大程度地发挥真相币的作用。
青州破浪
听众朋友晚上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与贴不干胶真相的同修交流，经常看到马路边电线杆上贴的真相不干胶，有效的清除邪恶，救度众生，但有时看到不干胶贴在电线杆正对马路的一面，就是得走在与电线杆平行时转过脸才能看清真相内容。我们走路骑车都靠右侧，如果把真相贴在侧面，就是一抬头就能看清，看全真相内容。因为现在的人都很忙，各种广告很多，尤其是马路上的广告，很少有人停下车去看广告。如果把真相贴在很显眼的位置，人们在匆忙中一抬头就看到了真相。请听大陆弟子清泉的评论文章，眼谁的耳，到什么铃，当铃儿响叮当，清脆铃声响在城市乡镇的大街小巷的时候，圣诞节就要来了。此时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件，在互联网世界引起了震动，那就是由中共的中宣部、工信部、公安部、移动、联通等九个部门下达的网络查禁命令，使许多服务器托管系统一夜之间形同虚设，众多企业网站无法登录，许多论坛、博客、留言板或其他社区程序运行通通失灵。当各个无辜的用户质问所托管的服务器时，得到的解释是以扫黄打非的名义进行的又一轮严格的网络过滤与封锁，目的就是将网站上所有中共不喜欢的内容立即封杀。没有人对无辜的用户们解释恢复正常的准确时间，也没有人对此次查禁给用户们带来的经济和名誉造成的损失负责。尽管中共历来喜欢在例如节假日等所谓的敏感日前异常躁动，采取一些欺世盗名的理由，诸如扫黄等，对互联网进行控制，但本次从对服务器的封杀所采取措施的手段的严厉程度和涉及面的广度来说，可以说是空前的。明白人都说这是对反共言论来的，那么最近有什么新鲜言论引发中共发飙到如此地步呢？以下是接连发生的令中共极度惊恐的重大事件。2009年11月19日，西班牙国家法庭向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及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共五名官员发出调查取证司法文书，要求解释对法轮功学员实施活摘器官等群体灭绝行为，若4至6周内被起诉人未回复，被告人将面临国际逮捕令、引渡和20年以上刑期。判决书一旦裁定，将具永久法律效力。2009年12月17日，阿根廷联邦法院第9庭作出一项深具历史意义的裁决，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610办公室头目罗干因迫害法轮功而犯下的反人类罪行，而下令阿根廷联邦警察局、国际刑警部逮捕该两名中共高级官员。法官在历时4年的调查过程中，顶住了中共以国家政权的名义施加的外交压力，在阿根廷国内外调查了受害的法轮功学员和第三方证人，采信了联合国及多边组织的有关调查报告，确认了被告江泽民、罗干在迫害法轮功过程中犯下的灭绝群体、酷刑等反人类罪行。以上两项裁决均是根据普世管辖原则，无论原告、被告是哪国人，无论被告是在何处犯罪，此原则允许各国法院审理群体灭绝罪及反人类罪的被告。迄今为止，已经以群体灭绝、酷刑等罪名起诉江泽民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比利时、德国、韩国、加拿大、希腊、智利、 澳洲、玻利维亚、荷兰、秘鲁、瑞典、新西兰、日本和美国等十余个国家。这两个石破天惊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迅速传遍了世界，其中功能强大的互联网技术和无数明白而勤奋的网民们功不可没。面对着来自自由文明法治世界的好消息，大陆民众欢欣鼓舞，中共高层们如坐针毡，整天在网络上搞消息的情报、国安、公安、军队等部门也是近水楼台，消息就像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中共体系的每一个细胞。无论他们表面上再怎么装和谐，以扫黄的名义冒失赠经，对互联网和民间论坛、博客、留言板的疯狂封杀，折射出中共的歇斯底里的近乎绝望的末日心态。此时真是能拖就拖，能骗就骗，糊弄到哪儿算哪儿了。中国有个成语掩耳盗铃，中共此时真是掩着别人的耳朵去偷铃铛，还以为别人不知道呢。人除了耳朵还有眼睛、嘴巴、大脑、手和脚呢。眼睛可以明辨真伪，嘴巴可以传播真相，大脑可以分析政务，手和脚都可以用来做出正确的判断呢。中共偷来的铃铛也不是铃铛了，而是为他敲响的丧钟。只有彻底埋葬这个祸国殃民的邪恶中共，中国人才能过上有尊严的好日子，才能拥有幸福美好的未来。
本周44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16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法轮功培养出的人境界真高。安徽阜阳某县大法弟子小唐按真善人做人做事，很受领导重用，后来被调到一个权威单位接管重大的项目。小唐上任后不到一个月，就有多个大老板送去红包，但都被他一一拒绝，被拒绝的老板都垂头丧气。按惯例钱送不掉，项目肯定拿不到手了，但结果多数老板都拿到了项目。老板们认为项目没拿到手时，小唐不敢收礼，现在项目拿到了，为了表示感谢，就趁中秋节之机再次送去了红包。不几天，小唐就收到了五个红包，多者数万元，少者数千元，小唐都一一退回。老板们真是百思不得其解，问小唐的同事后才知道，小唐是法轮大法弟子。从此这些老板们逢人就说，法轮功培养出的人境界真是太高了，真是了不起，共产党内几乎一个也找不到。
人心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撕毁大法真相资料遭恶报身亡。家住唐山市丰润区上古庄村村民韩凤喜，男，70多岁，自1999年7月至今不听大法真相，受中共邪党蛊惑蒙蔽，紧跟恶党助纣为虐，多次撕毁大法弟子张贴的真相传单。大法弟子找到韩凤喜，善意地给他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劝其改邪归正，莫再助纣为虐，给自己留下未来。可韩凤喜不但不听劝告，还恶意举报大法弟子。12月1日下午，当大法弟子给世人发真相年历时，被韩凤喜发现。韩凤喜当众抢去，用火去烧，未燃，他便用手去撕， 并恶语辱骂大法和大法弟子。周围民众劝其不要撕毁真相年历，韩凤喜就是不听。12月9日，韩凤喜突然猝死，遭报身亡。
高速公路上的奇迹。我叫夏学军，湖北省黄冈地区人，在外地打工。今年农历8月初8，阳历9月26日，我从福建乘车去浙江，车上一共有4个人，我和司机坐在驾驶室，后排坐2人。过清江大桥时，我们发生重大车祸，我们开的车与对面开来的车猛烈撞击，车毁人亡的那一瞬间，我脑子一片空白，只觉得呼吸困难，胸部剧烈疼痛。就在这生死存亡之际，我突然想起大法弟子我母亲告诉我的话，危难之时要记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一念，我慢慢地缓过气来了，看看旁边同行的3个人当场死亡，车子也完全报废了。交警很快赶到现场，看了现场后，交警及周围的人看到只受一些轻伤的我，无不惊叹。我知道是法轮大法师父李洪志大师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的全家人都无法用语言表达对李大师的感激。
Yeah.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的报道。12月5日至19日的三个周六，德国北威州多特蒙德市的法轮功学员来到霍德小镇举办信息日，向来往的市民讲述发生在中国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征签谴责和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很多德国人了解真相后都问，我能做什么？当在反迫害签名簿上签了名后，很多人有询问，我还能做什么？格里查里斯·施阿德20年前从波兰逃到德国，他告诉法轮功学员，他非常了解在共产独裁国家发生的人权侵害。在波兰的时候，他曾因为上街游行被共产党关押了两年。12月15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开幕式在澳洲墨尔本博士山社区艺术中心画廊内隆重举行，各界嘉宾及众多艺术界人士到场参观，对美展画作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被美展正统的艺术和蕴藏的内涵深深震撼。
2009年吉隆坡国际铜乐队比赛从12月15日至19日举行，由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受邀参加了15日晚上9时在五级免登金三角地带的隆重开幕仪式和彩街游行。乐团经过贵宾席后，道路两旁挤得水泄不通的数千名观众喝彩欢呼。17软半决赛中，天国乐团再次受邀担任特别表演队伍，主办单位还邀天国乐团到同乐队比赛的指定购物广场时代广场担任表演大使。12月13日，部分悉尼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澳洲纽省曼利地区举行的为人权步行集会游行，再一次为当地居民展示了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对人权的迫害。曼利市市长吉恩·海出席集会并发言，对基本人权的践踏阻碍着文明的发展。今天的中国，人民缺乏基本人权，中国当局用他的权势在联合国抑制人们对其人权记录的批评，中共对西藏人、法轮功学员和基督教等团体施加人权暴行。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九点到十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每个大法弟子都是资料点。明慧网做过统计，中国大陆有200,000左右的大法资料点，有近5000万左右的大法弟子在享用这些资料点。按照这个比例来计算，每个资料点还承负着许多同修的资料供给任务。中国大陆资料点遍地开花，还开得很不够。我个人悟到，每个大法弟子都是资料点，这样才更符合大法大道无形的法理要求。在目前的形势下，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正式法的项目与国外大法弟子不同，规模不同，执行更不同。国外的大法弟子可以集中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运作大项目，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最佳效果。中国大陆则截然相反，大法弟子不可能操作什么大项目，中国人受毒害也比较深，有时候需要下大功夫，苦口婆心才能救了一个人。大陆大法弟子需要分散兵力，扑倒社会的每个角落，才能够接触并救度更多的众生，同时也更有利于大法弟子的安全。另外一方面，中共邪党对社会的控制达到了扭曲和极端的程度，到处有摄像头，村村都有邪党的党支部。大法弟子要在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彻底破除中共邪党的干扰和迫害中救度众生，需要无形至有形。其实这个话题没有必要过多的阐述，同修们也都有共识，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大法弟子都是资料点。对于没有做资料的同修来说，我觉得无论具体原因是什么，从根本上说都是自己在障碍自己，都是人心在作怪，都是观念在作祟。只要想做，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做，都有能力做，都能够具备条件做。大法无所不能，对于做资料并向周围同修提供大量真相资料的大法弟子来说，承担了很大的压力和工作，是慈悲伟大的。但是常人中也有这样一句话，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也就是说，你送他鱼还不如教会他自己捕鱼的方法。师父要给每个大法弟子走自己路的机会，跟每个大法弟子锻炼成熟的机会。做资料的大法弟子在考虑到别的同修有困难而长期性给其提供资料的同时，是否会联想到这可能会助长对方的惰性，加强其依赖心，让其失去了锻炼和走向成熟的机会呢？再打个通俗的比喻，明慧网就是一个水源，大法弟子只要搭个水管，就可以源源不断地把水接到自己的家里了。那你说这个水管是直接搭在明慧网方便，还是从其他同修那里转接方便呢？大法弟子将来成就的果位都不低，不能够独立做事，不能够独当一面，还要依赖别的王，确实也说不过去啊。从根本上和整体上考虑，每个大法弟子都做资料，有利于整体大法弟子的安全，有利于大法弟子都锻炼成熟，锻炼好，救度更多的众生。具体做法上，做资料可以先从简单的来，其实对于年龄比较大和学历较低的同修，不要一上来就非要学会装电脑系统，上网下载打印全套都上，可以先从简单的来，比如买个带刻录器的电脑，买些空白的光盘回来，到其他同修那里把镜像文件拷过来就可以刻录了，就做神韵或者就做酒瓶。刻录其实就是那么简单的几个步骤，很快就学会了，然后边做边学，慢慢的成长，学习其他更多的东西。总之一句话，就是希望还在依赖资料点的同修都走出自己独立的路来，为了大法弟子整体的安全，为了自己的锻炼成熟，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我想中国大陆有几千万的大法弟子，即便极少数的大法弟子真的是因为各种原因暂时不能做资料，但是大多数的只要有这个愿望肯定是行的。要是中国大陆有几百万个资料点，甚至上千万个资料点，那救度众生力度会有多大啊？
Thank you. 金钥匙，能打开人沉沉的心锁。你曾告诉我，不要让忧愁上了锁，一把金钥匙挂在了我床口。你曾告诉我，用它打开心银锁，也许梦醒的时候已找不到忧愁。我想说，我想对你说，我今天的泪水特别的多，曾经累累的伤痕都结了伤疤。我想说，我想对你说，我今天的泪水特别的多，曾经累累的伤痕都结了伤疤。一把金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集体学法且勿走形式。近几年来，大陆各地发生多起大法弟子集体学法时遭邪恶绑架的恶性事件。自2008年8月以来，本地就发生了3起这样的事件，其中一起竟然有13名大法弟子被同时抓走，给本地的政法形势带来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集体学法是师尊给我们留下来的修炼形式，无论是对个人心性的提高还是整体升华，作用都是巨大的。大法弟子参加集体学法是件非常神圣的事情，是在实践并给未来人开创大法的修炼之路。既是如此，那为什么在集体学法时会遭到邪恶绑架呢？认真分析本地发生的3个案例，不难看出走形式是招致邪恶迫害的主要原因。本地发生的3个案例，一个是大组学法，各村屯学法小组协调人参加，另2个是小组学法，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学法不修心，走形式。明明看到同修在个人修炼上存在着严重问题，却长期姑息迁就，大家都是你好我也好，一团和气，把学法点变成了人心执着的庇护所、保护伞，完全背离了集体学法的根本目的。集体学法虽然按部就班在进行，大家按时来轮流读，读完或走人，或天南海北议论一番，然后各自回家，读法时不入心，交流时回避问题，如此学法不就是走形式吗？集体学法本来是很神圣的事情，一旦流于走形式，既浪费了大家宝贵的救人时间，又是对大法修炼形式的轻慢，更遑论给未来人开创大法修炼之路了。这就给旧势力迫害制造了借口，被邪恶钻了空子。师父说，大法弟子要走好自己的路，完成好三件事，就必须学好法，认真对待学法，至澳洲法会。我们一定要珍惜师父给我们留下来的修炼形式，认真对待集体学法，切忌走形式。学法一定要入心，真正做到是自己主意时才学，要把修心摆在首位。学法小组里如果某同修在个人修为上存在问题，或心性观一时过不去，其他同修在切磋交流时必须善意地给指出来，并把同修当作一面镜子，反观自己，向内修，向内找，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这样集体学法才能达到整体升华、整体提高的目的。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